这堂课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无敌的福音使者，无敌的福音使者。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2节到19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交托给他的教会的大使命，就是要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唯有这福音能够拯救人类，赐给人类真正的盼望。然而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却千方百计要拦阻这福音的广传。你知道弟兄姊妹，要拦阻福音传开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软的，一个是硬的。软的就是扭曲真道，更改福音。一旦这福音的信息掺水了，他就没能力了，不能救人了。硬的就是逼迫教会，打压信徒，一旦基督徒胆怯害怕，闭口不言了，福音就传不开了。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是软硬兼施，他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魔鬼差派他的差役，就是假师父、假先知、假使徒，混进教会偷梁换柱，来混淆真道，更改福音，这是软的。另一方面，他也兴起逼迫，兴起患难，来恐吓信徒，来威胁教会。还有更毒的一招，你知道什么？就是他把教会的领袖给打下去。这里很重要，魔鬼最毒的一招就是把教会的领袖给打下去。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你把教会里头最优秀的传道人、最有能力的福音使者给打倒了，那福音肯定就传不开了。魔鬼很狡猾，他懂得抓重点，他懂得击中要害。一旦教会的传道人倒下来了，釜底抽薪，整个教会也就跟着垮下来了。所以魔鬼把他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福音的使者身上，尤其是被神重用的、大有能力的、圣灵充满的福音使者，更是魔鬼撒旦攻击的焦点。首先他用软的，用金钱、用名利、用女色来诱惑传道人。如果软的行不通，他就来硬的。他用人身攻击、用毁谤、用谗言来抹黑传道人、来中伤传道人，甚至他用逼迫、患难、监禁、甚至死亡来除灭传道人。魔鬼想尽方法要打倒福音的使者。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仇敌总是弄巧成拙，我们的上帝总是出奇制胜。最终福音的使者一定得胜，最终基督的福音一定兴旺。就算传道人给打死了，福音也照样会传开。你记得使徒行传里头教会第一个殉道者是谁？斯提凡。斯蒂凡给杀了，魔鬼以为他得逞了，把你打死了吧，没想到福音反而从耶路撒冷传遍了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后来到了使徒行传12章，魔鬼又激动了希律王，杀害了谁？雅各，12使徒当中的雅各。然后又把谁关起来？把彼得囚在监里头啊！魔鬼得意忘形，正在开庆功宴的时候，神差派一个天使来释放了彼得，又惩罚了希律王。 们来读十二章的二三节到二十四节。因为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就天使立刻罚他，他被虫咬，一个小虫子把他咬一口，他气就断了。注意二十四节啊，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基督的福音是无往不胜的，你越压抑他，他就越兴旺，你越抵挡他，他就越广传。就算你把传道人给关起来了，但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就算你把基督的使者给杀害了，但是基督的福音仍然生生不息，继续薪火相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所向无敌的福音使者，就是保罗。从前保罗又名扫罗，扫罗是一个抵挡基督、迫害教会的人，他恨恶基督徒，更恨恶耶稣基督。然而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上帝彻底的扭转了他，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180度的大改变。从前的扫罗如今变成了今天的保罗了，使徒保罗。从前他逼迫教会，如今他到处建立教会，造就教会。从前他亵渎基督，如今他荣耀基督，高举基督。从前他抵挡福音，如今他传扬福音，捍卫福音。如今保罗成了基督的使徒，成了福音的使者了。当然保罗也成了撒旦魔鬼的眼中钉，我们的仇敌魔鬼恨死他了，所有阴间的权柄和黑暗的权势如今都瞄准这位忠心的福音的使者保罗身上。但是感谢主啊，神却应许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就基督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保罗是一个所向无敌的福音使者。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就12到18节，主题的经文12到18节。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在向腓立比人报告他的近况，他最近的情况。我们看1章12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头包含了千言万语，因为它覆盖了从使徒行传第20章开始一直到28章，9章的圣经和5年的光阴。在这5年当中呢，保罗经历了千辛万苦啊，但是感谢主，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要知道当时不像今天今天交通发达，通讯方便，我们有飞机啊，有手机啊，有电信啊，有微信啊，什么 WeChat 什么 Skype 还有短信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跟你的亲友家人保持紧密联系，知道他们的最新的动向。但是当时不一样2000年前，一旦你跟你所爱的人、你的亲友家人分离了，很可能就很长时间渺无音讯，何时再见遥遥无期所以那时候收到一封信如获至宝，好不容易，家书抵万金首先我们再复习一下腓立比书的背景，你记得使徒行传16章记载了保罗10年前在他第二次旅游布道的时候，他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他就从亚洲就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欧洲，来到了马其顿的头一座城市，什么地方？就是腓立比 Philippi， 来到了腓立比在那里呢，保罗就建立了欧洲的第一所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之后呢，差不多5年了，5年之后 在他第三次旅游布道的时候，保罗又再一次经过马其顿省，又探望了腓立比教会。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乱定之后，就在以弗所 Ephesus， 在以弗所的乱定之后呢，保罗请了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而行，往马其顿去。注意，就去了马其顿了，回到了马其顿了。然后呢，第二节，走遍那一带的地方，当然也包括了腓立比，腓立比教会，然后用许多话劝勉门徒，这是五年之后啊。然后呢，他又从马其顿启程，要坐船往 Jerusalem， 就是往耶路撒冷去。途中经过了以弗所，他就遭拒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了一番话。看二十二节，他说：“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换言之呢，保罗有强烈的感动，一定要回耶路撒冷。他说呢，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二三节，但知道呢，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注意，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保罗。换言之，神事先借着各地的教会已经告诉了保罗，他这一路，他回耶路撒冷这一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乃是凶多吉少的。他要被捆锁，就是要坐牢，而且要遇到很多的患难，很多的麻烦。尽管如此，保罗依然是勇往直前，他视死如归，他义无反顾。正如二十四节所说的，二十四节怎么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是一位忠心的福音的使者，他说神给我的职事，就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为了成全这个福音的使命，我就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正如王明道先生说的，但遵神旨，莫问前程。保罗也是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保罗就坐船回到了耶路撒冷，果然在耶路撒冷他就开始遭遇了一连串的捆锁和逼迫和患难。首先呢，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遇到了一群犹太的暴民啊，想要把他活活打死。幸亏有一位罗马的千夫长及时赶到搭救了他。之后呢，犹太人又设下了埋伏，想要暗杀他。千夫长呢就派重兵把他解送到犹太的省会，送到撒该利亚。保罗就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年。在此期间呢，保罗一次次的上庭，在犹太人面前，也在这些罗马的权贵外邦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这些事都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里面。之后呢，因为犹太人的控告，保罗迫不得已要上告凯撒，就是上告罗马的皇帝。到了二十七章呢，保罗就被解押到了一个船上，上了一只船要到罗马去上庭，到罗马去受审。在途中呢，他又遭遇了风暴，险些翻船，耽延了好几个月。最后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好不容易才来到了罗马城。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进了罗马城，注意小字里头有古卷加上，百夫长将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然后一起来读十七到二十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后来呢，保罗就借这个机会传福音给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不仅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传福音给各处各地的人。因此呢，在罗马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最后呢，使徒行传最后两节总结了，我们来读30到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这些经文呢、使徒行传第28章告诉我们保罗当时在罗马的处境。你看16节，保罗蒙准，他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一个罗马兵，另住在一处，他没有关在监狱里面。好，再看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头住了足足两年。好，这是保罗头一次在罗马的捆锁，不像6年之后啊，保罗第二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在罗马的捆锁，那个时候他被关在地牢里头，没有任何的自由，最后被处死，被砍头了。但如今呢，在使徒行传28章里面，保罗还有相对的自由，他不是关在监狱，不是关在地牢里头，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乃是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罗马士兵昼夜24小时轮班的看守他，每6个小时呢就换一班，每天24小时，6个小时换一班，换4班的罗马兵。这个士兵又一根铁链，这个铁链大概这么长啊，就是18英寸那么长，把他自己的手呢，这士兵的手跟保罗的手呢，一人一边拴在一起，也许还有个脚链拴在一块。所以20节，你看到20，保罗说我被这链子怎么样捆锁，我被这个链子捆锁。这2年来，看没有，2年来保罗时时刻刻都有罗马兵随时伴随他，形影不离。不论他吃饭也好，睡觉也好，祷告也好，读经也好，讲道也好，干什么事儿都好，甚至上厕所也好，旁边都有罗马兵随时看守着他。正如提后2章说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什么一样，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在捆锁中继续的放胆传讲基督的福音，没有人禁止他，他继续传道。虽然他的身体被锁链捆绑，但是基督的福音却不被捆绑，神的福音继续传开，继续兴旺。最后啊，足足2年之后呢，判决书才下来，宣判保罗无罪释放。就在这2年期间呢，保罗写了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这4封监狱的书信。似乎啊，腓利比书是在这2年的末了末期写成的，因为腓立比书2章我们看看，保罗期望他的案子很快有个了结啊。2章23节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我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就是提摩太，去到腓立比。24节，但我靠着主呢自信，我也必快出去。保罗也相信他一定可以得释放，他可以亲自回到腓立比人的当中。我们再看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谁呀？以巴弗提到你们，就是到以弗所那里去。
好，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遣来打发来服侍保罗的使者。当腓立比人听说保罗在耶路撒冷遇难，记得吗？他们一分手，保罗就立定心志，虽然知道那里有捆锁有患难，他还是视死如归，他还是去了。当他们听说，哎呀，保罗在耶路撒冷遇难了，然后被关在该萨利亚关了两年，监狱里头关了两年，然后呢又被遣送到罗马上庭，半路上遇到风暴，遇到船灾翻船了，后来死里逃生，到达了罗马，软禁在自己的房子里头，一个士兵呢拴在他旁边。当腓立比人听到这些消息呢，他们就立刻打发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带着他们爱心的奉献呢，老远的路去到罗马来寻找保罗，来供应他的需要，来照顾他的生活。但现在呢，都快五年了，快五年了，腓立比人还没有见到保罗的面，所以腓立比人一定很关心他们属灵的父亲，究竟保罗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弟兄姊妹要知道，保罗是当时最有能力的传道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神借着彼得带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信主，照样神也借着保罗带领成千上万的外邦人信主。如今呢，哎呀，保罗这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被关起来了，似乎撒旦魔鬼得逞了，他把全世界最有能力的福音使者给捆绑了，而且这一捆绑就捆绑了五年，哈哈哈哈，看你啊，带着锁链还能干什么？还能传福音吗？哈哈哈。难怪腓立比人这么迫切的想要知道保罗的近况，保罗的处境如何。他们不但是关心保罗个人的安危，他们更关心福音的进展。记得保罗是福音的使者，而腓立比人是他们福音的伙伴，他们在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对不对？一章五节，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如今保罗被捆绑了，哎呀，福音使者给绑起来了，也就意味着福音传不开了，所以腓立比人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但感谢主啊，如今保罗就托以巴弗提的手带信给腓立比人，告诉他们一个出人意外的好消息。什么？就是一章十二节，我们再读一遍，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个更是啊，也可以翻译作反而，英文是 rather， 反而。他说，哎，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放心好了，我所遭遇的事，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锁链，反而叫福音兴旺。你记得吗？他们五年都没见面了，他们只听说这五年来保罗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经历了捆锁、监狱，然后风暴翻船、被蛇咬、经历逼迫患难、一次次的上庭，一次次的受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照理来说一个血肉之人受了那么大的刺激，那么大的苦难，早就垮了，甚至要疯了，是不是？谁受得了？在十二节保罗竟然说，哎，弟兄们放心，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反而叫福音兴旺起来了。逼迫的风非但没有吹熄福音的火，反而挑旺了福音的火焰。保罗的锁链非但没有捆绑福音的大能，反而彰显了福音的大能。福音的使者保罗非但没有因着这一切的患难心灰意冷，反而欢喜雀跃。福音的进展非但没有受到拦阻，反而越发的兴旺。正如有一首大陆的诗歌，百折不回百炼成钢，风雨中昂起头，千辛万苦千里冰封，大雪压不服。我不唱了，
万水千山万里征途，走过你的脚步，离开爹娘，以艰难当饼，有耶稣就满足。今早黑云密布，明朝海阔天空，笃信不疑，放胆无惧，永远跟着耶稣走。保罗是一位打不倒的，所向无敌的福音使者。阿们。我们接着看13到14节，保罗告诉他们说，13到14节，这福音是怎么兴旺，怎么反而兴旺起来的呢？我们来读13到14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虽然保罗这福音的使者被捆绑了，但是基督的福音借着保罗的捆锁反而兴旺了，反而传开了。是怎么传开的呢？从两个方面传开。第一，13节啊，在外邦人中福音传到了罗马的御营当中啊。第二呢，14节，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在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啊，信徒呢也更加的放胆传扬福音。我们先看第一点啊，借着保罗的捆锁，福音传到了罗马的御营当中。哦，御营啊，13节，这个御营是罗马王宫的护卫兵，只有9000个人，他们是罗马政府的特种兵，他们比普通兵呢薪水要高一倍，因为他们负责的是保护皇室，就是保护凯撒的家属，同时呢他们也负责看守高级的囚犯，保罗就其中之一啊。记得吗？保罗有一个罗马兵，罗马兵总是看着他。这个兵不是个普通兵啊，乃是个御营兵，每天6个小时就要换一次班啊，足足2年。你想想啊，每天6个小时，2年，哇，换一次，多少的御营兵有机会听到福音？每次保罗传福音，这个御营兵呢就是一个 captive audience， 就是必须绑在旁边，坐在旁边乖乖的听。不但如此啊，他们也观察保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看到一个与众不凡的人。保罗是，记得吗？保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他的言行一致，他的表里如一，他是充满了基督的大爱，他活出了圣洁的生命，他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哇，你跟这样的人每天6个钟头锁在一起，你能够无动于衷吗？你受得了吗？所以不少的御营兵啊都悔改信主了啊。不但如此，这些御营兵更把基督的福音传回了凯撒的王宫里头，结果连凯撒的家族里头也有人悔改信主。怎么知道凯撒的家族也有人信主？你看4章22节，腓立比书，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哪里啊？凯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该撒就是凯撒。这里保罗不经意地提到了凯撒家族的人向腓立比教会问安。请问这些罗马中南海的皇亲贵族是怎么悔改信主的？13节讲了，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营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来到了罗马城，闹得满城风雨，所有住在罗马的人包括看守他的皇家警卫队跟凯撒的家族和普通老百姓上上下下，整座城市人人都知道，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犯人，他很特别，他受捆锁不是因为他杀人放火，也不是因为他贪赃枉法，他不是个经济犯，也不是个政治犯，他乃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锁，他是为福音的缘故被捆绑的。这是保罗被捆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旧约圣经里头所预言的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
他照着圣经旧约的预言，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上，在比拉多手下受审，结果被判处死刑，但死了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保罗就是因着四处传扬这个复活的盼望，传扬着基督的福音，所以被犹太人痛恨，才被捆绑起来，地铁到罗马要上庭接受凯撒的判决。这是罗马城里头最热门的消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这个人不是因为犯别的罪，乃是因为信耶稣被捆绑了，要上庭接受皇帝的审判，是新闻。所以许多的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就出于好奇啊，就纷纷赶到保罗所租的房子里头，要看看哎，这个保罗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到底他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要听听。保罗就借这个机会啊，大传福音无所顾忌。记得罗马是当时的首都，是当时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啊最大的城市，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保罗在那里足足待了两年呐、啊，哇，天天拴着一个御营兵啊，像个保镖一样在旁边传福音给众人听啊，不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不论是贫富贵贱，保罗都一视同仁，照传不误。所以十三节啊，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借此福音就传开了，福音就兴旺了，不但在世人当中，在御营当中，罗马人当中，福音传扬开了，而且在教会当中福音也更加的兴旺。为什么？十四节，并且呢，在主里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哦，本来啊，这些在主里的弟兄，十四节，这主里的弟兄有一些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住在罗马城里头，住在凯撒的大本营，住在老虎的鼻息底下，怎能不怕呢？啊，当时的凯撒是尼禄王，这尼禄王是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啊，他后来又逼迫教会残害信徒，所以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缩手缩脚，不敢放开来大传福音也很正常，有情可原嘛。啊，但如今保罗无所惧怕，这些罗马基督徒看到这个保罗一个被捆锁的犯人，旁边还站着一个武装警察，竟然坦然无惧，面不改色啊，继续放胆传道。当他们看到保罗的勇敢的榜样，就大受激励，连保罗都不怕，我们有啥好怕的啊？正如十四节说的，怎么说的？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就是信心更加坚定了，就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哦，借此基督的福音就更加的广传了。罗马的政府捆锁了一个保罗，却释放了许多的传道人。保罗一个人的手脚被捆绑了，但是这许多传道人的心灵却得了释放，得了自由。注意啊，他们多半因保罗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多半就是一大半的弟兄姊妹因此信心大增，放胆传道，无所惧怕。但也有人无动于衷，也有人隔岸观火，甚至还有人动机不纯，幸灾乐祸的。人心不都一样啊？我们继续读15到17节，我们同声读。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哦，这里啊，保罗提到两种传道人，两种人，他们都在传基督，都在传福音。
哦，第一等人呢，居心不良；第二等人呢，动机纯正。居心不良，动机纯正，两种人。我们先看第一种啊，居心不良的传道人，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十七节，他们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好，请注意三个词啊，十五节的嫉妒，还有纷争，还有十七节的结党。你把这三个词圈在你的记忆里，好不好？嫉妒、纷争、结党，这是三胞胎。嫉妒就会导致里面的嫉妒，导致外面的纷争，纷争一定导致教会的结党。这个三个连锁反应，一环扣一环，是不能分割的。好，请问啊，他们的嫉妒、纷争、结党表现在哪里？我再问一次，他们的嫉妒、纷争、结党表现在哪？罗马教会的嫉妒、纷争、结党表现在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上。哦，保罗是神所差派的福音使者，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神使用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领了很多人归主，结了很多果子。而现在保罗这位忠心的主的仆人，因着传基督的缘故受了捆锁，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好，请问弟兄姊妹，其他的传道人、其他弟兄姊妹照理来说应该怎么对待保罗？我再说一次，这位忠心的主的使者因着忠心传道被抓起来、关起来，那么其他人应该怎么对待他？照理来说，要不要去安慰他？要不要鼓励他？在监狱要不要去探望他？要不要帮助他？要不要？要不要为他祷告？要不要为他祝福？要不要？要，应该的，理所当然，我们应该站在保罗的一边，对不对？正如十五节，有的是出于什么？十五节，好意，就是善心、善意啊。十六节，这一点是出于什么？爱心，知道我就是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好，这是第二种传道人，他们的动机纯正。好，他们传基督是出于好意，是出于爱心，出于真诚。他们知道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他们知道保罗是神所差派、神所设立的忠心的福音的使者，所以他们就全力的支持保罗，因为他们动机纯正，他们真心爱主，所以也爱神家中的忠良。但是还有一些传道人竟然居心不良，竟然嫉妒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恩赐大，保罗能力大，保罗果效大，保罗祝福大，他们看见就眼红，他们看见保罗这么有果效，这么多人信主就嫉妒。听懂没有？不要小看嫉妒的罪。我再说一次，哎，这个嫉妒好可怕，嫉妒会导致纷争，纷争会导致结党。今天多少教会的分门别类都是从这个嫉妒之心生发出来的。你记得世界的第一起谋杀案，谁杀谁？该隐塞亚伯。为什么？嫉妒，喜欢你的嫉妒，不喜欢我的把你杀了。为什么扫罗王要追杀大卫？他听到妇女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嫉妒。为什么犹太人要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嫉妒。连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出于嫉妒把他钉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嫉妒就是其中之一。那么难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没有嫉妒了吗？我再问一次，基督徒有没有嫉妒？有，嘿，有，不但有，甚至连传道人都可能有嫉妒的灵，而且传道人特别严重。正如十五节说的，怎么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什么？嫉妒纷争。哦，注意啊，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传基督，
哎，传基督，这是何等高尚的工作，这是何等神圣的使命，传基督。
但是他们竟然以如此卑鄙的用心，如此下流的动机来从事着传扬基督的圣功。所以十七节说，这等人，十七节，并不诚实，不诚实，他们表里不一啊，表面上他们是传基督，好像为主发热心，哇，好崇高好高贵的动机啊，但是其实他们心里头充满了嫉妒，而且暗地里头在拉帮结党，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们在保罗的伤口上抹盐，使他的锁链更加沉重，更加痛苦。他们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弟兄们，我们不难猜想啊，这些充满嫉妒的传道人说了些什么酸溜溜的话来伤害保罗。他们说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保罗如今被捆锁啊？为什么保罗被关起来啊？为什么关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偏偏就是这个保罗呢？为什么他被捆绑？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感谢主。他们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或者他们干脆明目张胆，说白了还引经据典啊，箴言说的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圣经的话，为什么保罗会跌倒？为什么他被关起来？肯定他高傲自大，他得罪神了，所以被神管教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请问弟兄姊妹，保罗被捆锁，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被神管教？是不是？不是。保罗是一个忠心的福音使者，他是在为义受逼迫，他在为主受苦害，但这些人却用恶言中伤他，诋毁他，抹黑他，意思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他们在保罗的雪上加霜啊！啊，我们可以再运用一些圣洁的想象力，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保罗的坏话？想想，怎么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最先把福音传到我们罗马的是不是保罗？不是保罗，而是我第一个传来的。我们是老信徒，本地的工作让本地人来做，不要外地人插手，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如果保罗真是神的仆人，哎，为什么神不拯救他？关了五年还不放他出来，肯定神有他的美意啊！我们要慎思明辨啊，弟兄姊妹，凡事要查验，不要随便接待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哇，他们借着质疑保罗来树立自己，他们借着毁谤保罗来建立自己，他们借着贬低保罗来抬高自己，借着否定保罗来肯定自己，借着排挤保罗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虽然他们也在传基督，但是同时也搞嫉妒纷争和结党。好，请问哦，这等居心不良的传道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方面传基督，一方面反保罗，到底他们是真弟兄还是假弟兄？到底他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还是邪门歪道？我再问你少丁鬼，哎，这一等人呢，又传基督又反保罗，一方面他们热心传道，哇，到处传啊，一方面又搞嫉妒纷争结党，到底他们是真弟兄还假弟兄？传的是正道还是异端？你说呢？我相信啊，根据圣经，这群人是真弟兄，他们传的不是歪道，传的是纯正的道理，传的是基督的福音。怎么知道？三个理由，我们看看。第一，你看十四节， 并且那在什么？那在哪里啊？十四节，主里的弟兄，真弟兄假弟兄，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有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分的。哦，这个有的，有的指的是谁啊？有的指的是不是十四节的主里的弟兄？是不是主里的真弟兄？他们是主里的，真的假的？真的，真弟兄。好，第二，他们传的内容是什么？有的传基督，两次讲到传的内容是基督，传基督，你看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不管是好意或是恶意，他们都在传基督，传同一个基督，同样的内容，对不对？十七节你再看，十七节，那一等传什么？传基督，十七节，对，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两次，十五节传基督，十七节传基督，反复强调他们在传基督，传的没有错。然而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但是他们的用心却是嫉妒纷争结党。虽然他们的动机不纯，但是他们的信息却还是纯正的。他们所传的还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这是第二个原因，他们在传基督。我们再看第三，怎么知道是真弟兄？传的是正确的信息。第三，如果他们所传的是异端邪说、邪门歪道的话，那么十八节，你看十八节，保罗就不会欢喜快乐。他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记得加拉太书那些更改福音的人，保罗有没有欢喜？没有。保罗怎么说？他们应当受咒诅，他义怒填膺，他没有欢喜快乐，对不对？还有腓立比书三章二节，三次保罗说要防备哦，防备哦，防备。我们来读三章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好，这些人是谁？作恶的，犬类，妄自行割，这些人是谁？是不是在传基督？是不是在传基督？不，他们传的是异端。所以保罗没有欢喜，保罗反而说防备，防备，小心。他没有欢喜。可见呢，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些居心不良的人还是主里的弟兄，他们传的是基督，传的是基督的纯正的道理，纯正的福音，传的是福音。但是我再问一次，他们是什么样的弟兄？又传基督，又反保罗，又讲真道，讲的没错啊，讲的是纯正道理，但是又搞嫉妒纷争结党，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弟兄呢？什么样的弟兄？传的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福音？有没有错？是不是真弟兄？这怎么又传福音，又搞结党，又传基督，又反保罗？到底是什么样的弟兄？记得哥林多，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第三章，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嫉妒，还有什么纷争，你们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是什么结党？我属保罗，你属亚波罗，结党，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注意啊，这些弟兄，弟兄是不是弟兄？有没有嫉妒？有没有纷争？有没有结党？我再问一次，这些弟兄是什么样的弟兄呢？属肉体的，生命幼嫩的，是吃奶的，是属灵的婴孩，老宝贝，长不大的，是不是？虽然他们有心为主做工，有心传福音，但是因着灵命的幼嫩，反而造成了教会的分门结党，一片混乱。好，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教会纷争的基本原因。 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工人灵命的有难啊；第二，是因着信徒灵命的有难。我再说一次，这就是今天教会分门别类结党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工人，就是牧人、牧者的问题、传道人的问题；二是信徒，就是羊群的问题。腓立比书第一章，罗马教会为什么会纷争？是谁的责任？我再问一次啊，腓立比书第一章是因着传道人的责任，还是因着信徒的责任？是听道人的责任，还是传道人的责任？为什么罗马教会会纷争？是传道人还是信徒？传道人的问题，是不是？那么再请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嫉妒纷争？是保罗，是不是传道人的问题？或者亚波罗的问题？或者彼得的问题？基法的问题？是不是传道人问题？不是，那谁的问题？信徒灵命的有难。我再说一次，这里很重要，这是教会纷争的两个基本原因。腓立比书第一章，罗马教会为什么嫉妒纷争？因为传道人他们嫉妒保罗，对不对？嫉妒。而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嫉妒纷争？不是传道人，传道人没问题，保罗跟彼得跟基法跟亚波罗彼此相爱，传道人没问题，谁的问题啊？信徒，信徒嫉妒纷争，灵命有难。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群老宝贝，他们灵命肤浅，所以很容易用世人的眼光以外貌取人，他们喜欢在背后批评论断传道人啊，这个讲得好啊，那个不行啊，这个有生命啊，啊那个只是知识，我喜欢这个不喜欢。你记得哥林多教会分成四大派系，哪四大派？基法派，就彼得派，还有呢？保罗派，还有呢？亚波罗派，还有呢？基督派。哇，基督派是最属灵的，我们看看啊，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的，我是属你基督的，四大派系啊，基法派就是彼得派啊，基法派这些人是最崇拜彼得的。哇，你看，彼得是十二使徒当中最伟大的，他十二个当中第一把手啊，最大的使徒，五旬节啊，一开讲多少人信主？3000个人。哇，彼得大有能力，他能够医病赶鬼，圣灵充满。而亚波罗，亚波罗不行，他虽然能说会道，他圣经很熟没错，但只有知识，头脑知识，没有实际生命，没有圣灵能力，不会行神迹。亚波罗不行。保罗，哎呀，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看他那个德性，个子那么矮，还光头呢，一点不像个传道人啊。我们还是喜欢彼得，彼得最属灵，我们是彼得迷，这是基法派。好，第二呢，亚波罗派。亚波罗派呢，这些人是亚波罗的粉丝啊，他们说没有人像亚波罗这么圣经熟悉滚瓜烂熟啊，啊他口才绝了，每次我听亚波罗讲道我都大受感动，我信心倍增啊，啊彼得跟这个保罗都不如亚波罗，我跟亚波罗，亚波罗派。好，第三呢是保罗派。保罗派这些人喜欢保罗啊，他们说我们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创始的，保罗是第一个传福音给我们，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而且我们也是保罗给我们受的洗啊。这，哎呀，这个彼得跟亚波罗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我们跟保罗，他们是保罗迷。好，最后是基督派。哇，这些人啊，他们说让你们去搞嫉妒纷争结党，我们谁都不跟，我们只跟基督，我们跟你们这些人啊断绝来往，我们不属任何人，我们只属基督。哇，表面上他们好属灵啊，其实他们自命清高，他们谁都瞧不起，只有我最属灵，只有我走窄路，我是真信徒，你们都假的。他们说我们什么派都不属，其实他们自成一派。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四大派系。好，请问呢，当保罗派的，保罗的粉丝，保罗迷，当保罗的跟随者，捧保罗，抬保罗，
拉拢保罗，夸赞保罗的时候，保罗是怎么反应，怎么回应的？保罗有没有说，哎，感谢主啊，你们言之有理，我的确是第一个传福音到哥林多的，是我保罗给你们受的洗啊，不是亚波罗，也不是彼得，他们在我的根基上建造，他们偷我的羊，这是我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啊，这是我的地盘，我的羊，来跟随我，不要听他们的，有没有？没有。当有人贬低别人，抬高保罗的时候，保罗没有得意洋洋，没有随声附和，保罗反而责备他们。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的10到13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嘿，13节，我们一起读，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是不是？不，你们不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你们是奉谁啊？基督的名受洗。不是我保罗替你们死，不是我替你们钉十字架，是谁啊？基督替你钉十字架。你们不是属我保罗的，也不是属基法，也不是属亚波罗，你们都是属基督的。你这不是我保罗的教会，也不是圣彼得教会，也不是亚波罗教会，这谁的教会啊？基督福音堂，基督的教会，阿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才是我们众人的好牧人，你们都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保罗劝勉众信徒要同心合意。10节，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你们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你们都是属基督的。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有些传道人往往因着生命的幼嫩，经不起人捧，别人一抬举他，哇，你好啊，你讲得好啊，你有能力啊，你神学好啊，哦呦，你口才好啊，哇，他们就得意洋洋，骨头都酥了。阿们，我有能力，我行。你们都是我结的果子，是我给你们受的洗，是我带你来教会的，哎，是我建立的教会，你们来跟我。于是教会就分门别类啊，你的教会啊，我的教会，这一片那一区这一派的教会就四分五裂了。但是保罗却尊主为大，他高举基督，他说，哎，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是谁的羊啊？基督的。不是，哎，不是我保罗替你们死，不是我陈哥替你死，是谁啊？基督。你不是奉陈哥的名受洗，奉谁的名啊？基督。阿们。是不是？你不是属我的，你属谁的？属基督的。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要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只有一个主，一心一意一主。阿们。保罗尊主为大，他高举基督，不是自己，所以哥林多教会就保持了合一，不致分裂。好，在哥林多教会，当有人捧保罗，称赞保罗，抬举保罗，哈哈，捧他的时候，保罗尊主为大，他高举基督。不但如此，在腓立比罗马教会，当有人毁谤保罗，攻击保罗，贬低保罗，他仍然尊主为大，仍然高举基督。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对不对？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了捆锁，他为福音受了逼迫，有人幸灾乐祸，想加增他捆锁的苦楚，他们说，你坐牢，你自高自大，你活该，神管教你。保罗有没有为自己辩护？我哪里自大？你拿出证据来，凭什么毁谤我啊？岂有此理，你们居心不良，迟早是要审判你们。保罗有没有气愤愤的跟别人斤斤计较？有没有？保罗有没有为自己辩护？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相反，他说什么？记得吗？他说什么？ 那一等，尽管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尽管他们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尽管他们落井下石，要攻击我、毁谤我，但是十八节保罗怎么说？这有，我们一起来读，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两次他说我要欢喜，为此我就欢喜，我还要欢喜。保罗下定决心，他要欢喜快乐，他不被打倒。好，为什么？为什么当别人在他的伤口上抹盐，批评他、攻击他、毁谤他、抹黑他，想加增他捆锁的苦楚的时候，他竟然说这有何妨呢？保罗不在乎，他不生气，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不斤斤计较，他也不自哀自怜，他不会说我为主的缘故我传福音反而被抓起来了，你们这些人没良心啊，你们不但不来安慰我，不来探望我，你们反而攻击我、毁谤我，你们落井下石，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保罗有没有自哀自怜？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心灰意冷我不干了？有没有？没有。他反而干什么？欢喜，欢喜快乐。为什么？为什么当保罗面临这么大的压力，被人误会、被人咒诅、被人毁谤、被人抹黑，哇，这是这么多的压力，他仍然心胸宽广，仍然欢喜雀跃呢？你知道其他人啊，在同样的压力之下肯定会愁眉苦脸，会怨天尤人，怎么那么倒霉啊，命苦啊，没人理解我啊，我为主传福音反而碰到那么多倒霉事，你们这些基督徒非但不来帮助我，你们反而落井下石，在我伤口抹盐，别人早就垮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却欢喜快乐。哎，请问保罗喜乐的秘诀何在？保罗喜乐的秘诀何在？你乐得起来吗？照样喜乐，他不灰心，他不退后。喜乐的秘诀是因为保罗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他关心什么事？就是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他关心一件事是基督的圣名被高举，他尊主基督为大，他高举基督。他说无论怎样，看十八节，无论怎样，管你是假意还真心，基督，看到没有，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为此，为什么？因为基督传开，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开，基督得荣耀，我就欢喜快乐。跟施洗约翰一样，保罗人生的座右铭也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保罗以基督的心为心，他高举基督，所以他才能够超越个人的环境。别人说他好也好，说他歹也好，别人骂他也好，赞他也好啊，别人抬他也好，贬他也好，他都不在乎。他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得失，他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基督得荣耀，究竟基督被传开了，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活着不是为自己的荣辱，他活着不是为自己争口气，我要为自己争口气，不，也不是为自己要证明自己，怎么证明啊？不是为自己，他活着乃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基督的国度，为了基督的福音。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开了，我就欢喜雀跃。弟兄姊妹，一个尊主基督为大的人，他的耳朵向世界是关闭的，世人的荣辱褒贬他都听不见，我不在乎，你说啥我都不在乎。但他的耳朵却向基督敞开，他只听主的吩咐、主的命令、主的称赞、主的称许。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单单讨主基督喜悦的人，他喜悦就好，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不倒翁，所以保罗才是一个所向无敌的福音使者。虽然保罗 四面受敌。哇，犹太人恨恶他，犹太人要谋杀他，罗马的政府要把他关起来，罗马政府把他捆起来啊，甚至教会里的人呢，还有人嫉妒他，传道人还污蔑他，要打倒他，说他坏话，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再加上魔鬼撒旦黑暗势力黑暗权势虎视眈眈要吞灭他。哇，保罗真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这么多的仇敌都环绕着他，但是他却说这有何妨呢？保罗仍然欢喜快乐，仍然勇往直前，继续传扬基督的福音。他是一个无敌的福音的使者。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碰到一点点的挫折、难处就灰心、退后、自哀、自怜、心灰意冷、冷淡退后？因为你没有尊主基督为大。你反而以自我为中心，你关心的不是基督的名被高举，基督的福音，你不关心这些，你只关心你个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怎么不看我？他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他怎么忽略我？他怎么没邀请我？他怎么伤害我？他怎么侮辱我？我，你自我为中心，你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才这么容易受伤，你才这么容易跌倒。弟兄姊妹，你要悔改。当我说你啊，不仅是你，也包括我，但是我故意说你，免得说我们，不是我的事，都他，我们都包括在内，你包括我，你要悔改，要放下你个人的恩恩怨怨，这都小事儿，鸡毛蒜皮小事，这有何妨呢？不要小题大做了。阿们。成天有人伤害我，怎么忽略我？我，你算什么？要以神的国为念，阿们。要以基督的事为重，阿们。弟兄们，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基督的福音。阿们。为什么我们教会叫做什么名字？基督福音堂。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心志，愿基督的福音借着我们基督福音堂传遍地极，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愿人都归向基督。阿们。我们不是在喊口号，这是我们诚心所愿。好，请问这是你真正的心愿吗？愿人都归向基督，基督的福音传，不是你的心愿吗？也许有人说，我又不是保罗，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不是福音的使者，我不过是个平信徒，我是个小老百姓，我还有很多本分，自己的本分要尽，哪能像你们这些传道人一样全心投入基督的福音的工作呢？你记得腓立比人是不是一般的信徒？是不是？但是一章五节，他们却跟保罗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章七节，保罗说，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就跟我一同参与，我释放的时候，自由的时候，还是被捆锁的时候，跟我一起在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要他们腓立比人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干什么？齐心努力。哦，没错，弟兄们，你不是传道人，但你可不可以效法腓立比人呢？你可以与主的福音使者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应不应该？一章十九节，腓立比人为保罗祷告，对不对？你们的祷告，他们为保罗祷告，你可以祷告啊。不仅保罗为他们祷告， 第三、第四节，我为你们祷告，欢欢喜喜。九到十一节，为你们祷告，愿你的爱心多而又多。问题是保罗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为保罗祷告，他们彼此代祷，彼此祝福，彼此祈求，在神的宝座，有没有？一起祷告，彼此代祷。而且祷告不是三分钟热度啊，而且你看第五节，从头一天，第五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十年多来。十年来他们一直持之以恒，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同心。不仅是平顺的时候，你再看第七节，不论是在捆锁之中，第七节是辨明证实福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站在保罗一边，跟保罗同甘共苦，齐心努力。就是没，不论我们是在前方，在中国，还是在后方，在美国，隔山隔水，我们可以彼此代祷，阿门。不管你是平信徒还是传道人，我们都应该同有一个心智，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的努力，阿门。基督福音堂的众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外面是基督福音堂，其实各顾各，自顾自。让我们名副其实，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基督的福音。阿门，阿门。我们唱，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能使人心回转归正。这福音啊，是真实又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
Thank you.